欢迎收听风投圈啊，之前我们讲过咖啡哈，最近我们又重新复习了一遍。那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一直在问说，哎，能不能你也把聊一下这个茶，特别是像喜茶呀，这个为代表的这种奶茶系列。那今天我们就来响应一下听众们的号召哈，我们来说说这个喜茶的事情。
对，就是在整个中国的创投行业当中啊，如果要选一家公司去单独为这家公司聊一期节目，那喜茶这家公司肯定是最有资格入选的前3名之一了。我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是过去5年飞速发展的，从默默无闻，然后呢到后来被大家诟病，可能是一个雇人排队的这么一个制造热点的这么一个公司，到最后现在可能大家公认的中国最好的新消费品牌啊，这个过程只发生在过去短短的5年的时间当中，所以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聊一期节目的。那我们来引入一下啊，其实若我刚刚我提到了，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大概1年多的时间了，我印象中应该是17到18年之间啊。其实喜茶一直是被诟病雇人排队，因为大家难以相信为什么
就
会有这么
凭什
多
么
人在那边。
有这么好喝吗？就是要排那么久的，炎炎夏日下还要排那么久去买杯茶。
是的，你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人再提这个事儿？现在整个媒体就提到喜茶的时候，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可能是以表扬啊，以赞美啊，以这个分析为什么这个公司成功了啊，就变成了这种调调哈。但其实3年前哦，如果大家回去看3年前的一些公众号文章，其实当时充斥的说法还是喜茶究竟有没有雇人排队哈？究竟 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没有人去谈这个事儿了吗？
就现在好像也不排队了，是不是？
哎，Will 说的这个非常的本质哈，就是说其实是因为没有人排队了。哎，但问题又来了，没有人排队，为什么就大家就不会去唱衰他啊？就是说，哎，以前你这么多人排队，就都是雇来的，现在没人排队，你看雇不动了吧？你不可能 就没有人也没有人说这个话，
哎，
为什么呢？
我问一下，就是现在不排队了，假设以前那个需求真实存在的，现在不排队了，是因为有一些什么，就是比如说它网点也多了，然后它又加了什么小程序可以预先点，就是不是有一些优化的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其实觉得就完全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群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其实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是喜茶用了一个更高明的方式，把这个排队的事情给解决了。就是它是国内第一家把小程序点单这件事情做的用户体验特别好的一家消费品公司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大家身边的人喝喜茶人还是越来越多的，但是排队的人是越来越少的。所以这个一方面啊，就可以避免有更多人去质疑你这个排队的真假的这个情况哈。这个质疑首先就可以不存在了，因为这个事情就消失了。那更重要的其实是用户体验变得更好，就是说我要买喜茶，虽然我现在还是要等一段时间哈，根据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门店，可能等待的周期会有不一样啊。我不知道，如果在深圳的话，可能现在等待周期会很短的，是因为深圳的那个喜茶的门店特别多。
对。
啊，在北京的话，我在北京的话，其实这个等待周期有时候还有半个小时左右，那这也是可以去接受的。但是无论怎么说，我就不用傻傻的待在那个地方去排队嘛，我可以用小 程序。
你可以下完单之后，然后逛一会儿街，然后再去取嘛。
是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对用户体验的一个极大的提升。啊，我当时在3年前跟 Neil，就是这个喜茶的创始人去交流的时候，他提到过2个很明确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叫做他不可能去花钱雇人排队。第二个观点是，他认为排队对公司是不利的，他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会发现，人家说到做到了，确实是那个今天看来这件事情被解决。所以，若你感觉这样的一个用户体验算不算也是一个，一个很大的提升，或者说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现在来看的话，去喝喜茶的时候。
我感觉还行嘛，因为最近一次是他现在出了一个副牌叫喜小茶，对不对？
是的。
对，那天我就刚好路过，我没有喝过嘛，然后我就说，哎，我去试一下，然后我去整个体验了他的那个流程。当时是一个晚上吧，还算是高峰时间，可能八九点、七八点的样子。然后就他是分了区，好像是说是你点就是叫什么，就是外卖取餐和就是小程序下单去那里取，它是一个窗口。然后我这边好像是现场去点的，好像也是也它会有另外一个排号的一个机制。然后我在那里等了大概也就可能下单到拿到可能十几分钟，我觉得还算比较可以了。反倒是那天最近那个。你最近不是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疫情的顾虑了嘛？大家都出去聚餐什么玩，然后我那天去星巴克买咖啡，反倒是等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哦，所以现在那个星巴克的那个做一杯茶的或做一杯咖啡的这个流程，可能还比喜茶还要等得更久。
就可能至少是差不多，可能都是在十几分钟、20分钟这个区间。就如果他比较繁忙的时候哈。
是的，如果大家听过我们以前节目的听众啊，应该会有一些印象，因为我们其实在不同的节目当中，其实反复谈到过咖啡和茶饮这两个大的行业的，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我们最熟悉的行业哈。这个那其实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咖啡的制作是一定远远比喜茶这样的水果奶盖茶要简单的啊。其实这里面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咖啡里面啥都没有哈，但是喜茶的水果奶盖茶里面呢是有新鲜水果的。好，
就是原材料会比较复杂一点，
这个葡萄是他们现剥的，很多时候。
这个要人工介入了。
但现在他们做大了哈，我听说了也可能啊，但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一些罐头类的水果会出现哈，因为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哈，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坏事儿，就是因为
要提高效率嘛。
提高效率嘛，你罐头类的产品其实到了现场，你是一个已经制作好的，那你只要保证口感不会跟现做的水果差太多，其实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但如果说还是像之前喜茶还没有做得很大之前哈，他们还是完全用新鲜水果的那个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门店的工作量是远远大于星巴克的，因为他要。
对，就你去看那个喜茶的那个做餐的那个地方，通常都是好几个人，然后那里就一直在忙忙碌碌的在做。然后星巴克，其实我这件事情反倒是很不理解的，就是你刚刚说那个问题，星巴克你做个咖啡对吧？咖啡机是现成的，你又不用真的在那里磨豆子对吧？然后你就加个奶，然后还要等那么久，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啊，你会发现，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跟喜茶的朋友说，喜茶的门店有点像是当代流水线哈。
在你面前的一个流水线，一个小小的 pipeline，对吧？
没错，没错，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流水线，从它的这个字面含义来去理解就对了，就是它要先把水果切开，然后呢就盛到杯子里，然后所以它很多的一些步骤的这些步骤，确实可能整个流水线每人就只做当中的一个小环节，所以你会发现喜茶的门店如果是生意好的话，它是密密麻麻站满的人的去做它的那个产品的，但星巴克的门店其实你会发现也就是两三个人就够了。
是。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喜茶的门店当中，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它的整个后厨加上它的餐台，就整个制作区域，就包括后厨、包括餐台加起来，它的制作区域占到它的整个门店的面积啊，通常会超过25%。就是说，如果喜茶拿一家门店的话，只有5%的25%的面积，至少25%的面积是用来做制作区域的。那同样，如果你看星巴克的话，星巴克几乎是没有后厨这个区域的，就它有一个餐台做制作，但它没有后厨。就是，所以其实星巴克在拿同样大面积的一个门店，它有更多的空间给大家可以做成那种谈事情聊天的区域，但你会发现是没有什么人在喜茶坐下来聊天的嘛，对吧？就你
拿
进
完就走，对
拿
吧？
完，你哪怕他有位置，那个位置也不会特别舒服。我们聊过很多次，这不是让你坐在那聊天的。喜茶是一个卖产品的公司，那其实因为他做产品本身的复杂程度是远远高于星巴克的，那星巴克更像是一家让你坐下来聊天的公司哈。所以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有人会说，星巴克的生意比喜茶好，是因为星巴克的生意简单啊，它不用那么多的复杂的流程和原材料。但也有人会说，喜茶的生意更好，是因为喜茶的生意呢，是满足了真正的消费者的这种对产品的需求。那星巴克本质上还是在做空间嘛，啊，或者在做一些商务的社交嘛。 那这种对于奶茶的需求在中国是更普适的，那对于咖啡的需求在中国呢，相对还是比奶茶要小很多的。对，你觉得哪一个说法更有道理？
就很难判断，就是在中国毕竟是个很复杂的市场哈，就是说好像两个在一定程度上都有道理。比如说我去星巴克的绝大多数的场合都是为了去叫做什么租用他那个空间，然后找人聊事情嘛，对吧？至少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先不考虑拥挤和排不上没有位置这个情况哈，就说如果你能排得到位置的时候，然后它的那个相对来说整体的环境体验还是可以的。那喜茶显然不具备这满足我这个需求的功能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连这选它的可能性都没有，对吧？那如果说我真的只是想喝一杯好喝的东西，那可能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国人的这个口味偏好来讲，可能还是喜茶这种口味是比较适合的。
没错，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开放性命题，留给听众去给我们留言，还有参加我们的讨论，在知识星球里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星巴克中国看作一家公司，我们把喜茶看作一家公司，这两家公司究竟谁的想象空间或者规模会更大？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啊，在这个资本市场，因为喜茶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呢是还没有上市的，然后呢，星巴克呢是作为全球的企业整体上市的，但根据二级市场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反馈和我们的一些研究呢，其实星巴克中国啊大概会占它全球市值的这个比例大概在25%左右。那现在星巴克全球的市值呢？我们看一下，它其实是在1000多亿美金哈，就1300多亿美金，是我们录节目时候的它的这个全球的市值。所以我们乘以25%，就得出了星巴克中国的市值呢，大概会在，多少啊？300多亿美金吧，300亿美金多一点吧。然后，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喜茶至少能够在中国的成就未来能够达到跟星巴克中国可以类似的话。啊，但这是一个假设哈，这不是我们今天要下的一个结论。那我
毕
们
竟
就，
还没上市，对吧？
毕竟还没上市，但我们就把这个想象空间放在这儿，对吧？就究竟是产品为王的这个喜茶啊，如果说我们只是要喝一个东西，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喝喜茶，对不对？那如果，但是如果是要有一个空间去聊事情，或者说某些人是需要提神，对吧？这是功能性啊，这不是为了好喝，是为了功能性啊。那我要喝咖啡，那究竟是哪个商业模式在中国？最终的成就会更大，哈哈，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这个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开设在知星球的会员讨论组，有一些想法，我们会在里面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哈。加入的方式，请看我那本期节目的详情链接如果记不住也没关系，可以去微信搜索"风投圈"，然后进入我们的公众号，最菜单栏的最右下角的那个选项就是加入我们的会员了。
是的，那我们讲完这个大的背景哈，我们来具体来分析一下啊，喜茶这家公司它究竟是怎么样成功的啊？我就相信也是很多听众希望我们能够探讨的。那我们今天探讨的角度呢，其实不是从它的产品怎么做，或者说它的这个门店怎么开啊，这些角度，我这些角度都是一些比较老生常谈了哈，很多自媒体都会聊
技
到
术
这
性
些
问
问题。
题，对。
对，很多自媒体，大家去看自媒体就行了，不用听我们节目。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角度呢，我是100%确定的，可能市场上是不会有人从这个角度探讨过的。其实要分析喜茶这家公司，我们就回到他自己的基因，或者说他自己怎么去定位自己这家公司的。喜茶，如果大家关注过他这个一些公司自己发出的一些新闻稿的话，他会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叫做卓越之茶，或者叫灵感之茶。就也就是说，他会认为他公司的核心的基因或者核心的价值观呢，会有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叫做卓越，第二个层面叫灵感。这两个词听起来是不是很虚啊？大家觉得啊，这两个词究竟含义是啥呢？就怎么叫卓越之茶，
解释一下。
什么叫灵感之茶呢？其实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虚啊，这个东西呢，恰恰代表了你做一家公司，它的两个很重要的维度，一个维度呢叫做情感与体验，就是由灵感去触发出来的，就是你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公司，对吧？你创造了一些好的产品。 啊，这个东西呢，它完全是一个像艺术创作一样的过程，这个是灵感的过程。那第二个呢，叫做卓越。卓越是什么意思呢？卓越的意思就是精益求精，哈，追求效率的最高最大化，啊，追求做事情的一丝不苟，对吧？这个就叫卓越，啊，所以其实呢，在风投圈的老听众来说的话，肯定对我们的这个分析的这个角度啊是非常熟悉的，是因为我们已经很多很多次聊过，中国有太多追求效率的公司，有太少能够创造美好体验的公司，这句话对吧？这可能都快成我们节目的一个主线了。但我们今天还是要再从这个主线出发，再去看喜茶，是因为如果你传统来看的话，其实喜茶就是一家灵感比较强的公司，但是它的卓越啊一直是它的短板，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的创造力很强啊，创造很多新的饮品啊，门店也很装修的，也很有风格和调性啊，对吧？那其实是一个很让人喜爱的一个品牌，但他卓越一直是不强的。卓越的意思就是他的效率一直是有问题的。就好像我刚刚开始节目一开始问 Real 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排队本质上就是你效率不高的体现嘛，对吧？
对，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匹配的问题，才会导致排队积压嘛。
你的流程能不能优化？你做一杯东西是不是真的就要啊这么久？哈，这些东西我认为不是喜茶的 CEO 为了营造饥饿营销去故意打造的，因为他自己也承认，其实你排队多了，对用户是有伤害的，对公司是有伤害，这个是一个常识嘛，对吧？就是说你怎么可能有人会愿意为这个东西一次又一次的能够等待那么久呢？但你会发现，过去3年。啊，这个问题确实是得到了很大的解决，而且不是牺牲了，销售额的前提去解决这个问题，让大家不要来了啊，不是这个方式解决，而是用过小程序，通过效率的方式，啊，你线上点单，我直接接收，你就不要在现场去搞来搞去了啊，就你看那个菜单，你选那个菜单，跟那个店员说，你都要花挺多时间的嘛，那这个不就是让后面的人都要等吗？其实如果没有小程序之前，这个 Real 应该是对效率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嘛，对吧？就其实你把这个流程梳理好了。让大家不用排队，其实对这个公司确实就是有了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卓越就是效率啊，灵感就是这种创造力，对于产品和品牌的创造力啊，确实就是这家公司的啊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而很明显，它是强在灵感上的，一开始，那现在它是把卓越这一块逐渐的也补上了。那 Real，你可以猜一下，从CEO 的角度，你认为喜茶这个 CEO 或者说他这个创业团队，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创业团队呢？就是说，他既然是一个强灵感啊、效率相对不太重视的一个或者说效率一开始不太强的一个团队的话，那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背景，或者这个团队是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值？然后他是又是怎么样把这些卓越的事情给补上的？后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之前有所耳闻，没有直接跟他们这个接触过，好像他们最开始好像就是开线下店的，是就最开始这个情况。那我感觉可能也没有特别多什么运营的那种，就是互联网的那种效率的意识吧，我猜是这样哈。
对啊，就是所以你会看到喜茶这家公司啊，它有一段时间啊，大家都说啊，你雇人排队，你这个体验太差了，等太久了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说明呢，这个团队啊，不是那种经验很丰富的团队，就他不是那种开餐厅的老手，对吧？如果开餐厅的老手啊，其实他会把这些问题都能更好的能够回避掉，对。然后呢，但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他是一个创造力很强的团队，对吧？因为他做的这个芝士奶盖茶，在最早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种产品的嘛，这种产品其实是他带火的嘛，所以他是很年轻的。然后呢，这个经验不是特别足，但是呢，就是很强的这种消费者的洞察力。
就知道消费者喜欢什么，然后能做出这么一个就是好喝的口味。就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研发的能力在里面，或者是需要一些那种，就是神来之笔吧。
它不是一个经验能解决的问题，这个不就是也回到了我们在讲那个职场那期节目，Real 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对于职场的工作，我们大概把它 用两类去把它分类，一类叫做当你经验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受欢迎越吃香的工作啊。我们当时举的例子可能是麦肯锡的咨询顾问啊，或者说是医生啊。
对，
那还有一类是典型的能够让你少年成名的工作，但是不一定你的职业生涯是一直往上走了，可能你反而经验或者你年纪变大，反而你可能就 hold 不住了。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都还记得啊，所以这两类工作，如果你把它套用到喜茶上来看的话，你会担心它会不会是那种少年成名的。
也就是这种但凡需要比较深刻的消费者洞察的事情，好像都很难说你有一个什么经验的方式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
是的，所以我们分析喜茶呢，我们可以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创始人和创始团队本来就拥有的能力，就是灵感这一块肯定是它最强的强项，我们可以先说这个部分。说完这个部分之后呢，我们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究竟最近一年当中它的这个所谓的卓越或者说效率这部分啊，它其实补上了的。它是怎么补上的，就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因为可能我自己一直在做这种消费类的研究，所以我对它这个发展的过程还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就是其实你会意识到它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特点，先冲出来靠它的灵感啊、创造力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CEO 是91年的，然后呢在做喜茶之前呢，其实一直就是开线下门店的，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大公司工作经验啊，但是根本没有问题，根本没有关系哈。这种靠消费者洞察的创新的做产品的事情呢，这个经验是没有用的，对吧？我们其实那期节目做讲职场的，我们其实已经就是分析了很多次这个问题了。但是你的经营效率啊，你做一杯东西这么久，对吧？你让用户等那么久，那这个效率问题你一定要解决。那最近一两年这个问题得到很大提升，他怎么样把这个坎给迈过去的啊？到今天的，那我们下面我们就可以分成两部分来去那个探讨一下。那第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灵感创造力这件事情来去分析一下。这个灵感部分在整个喜茶的公司里面呢，其实它对应的部门，对应的这个内部的部门，就是它的所谓的品牌部门和研发部门，产品研发部门啊。人家虽然是做饮料的公司啊，不是高科技，但人家也是要做产品研发的。
对，
饮料也是要研发的啊。那不如我考你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两个偏灵感的、偏创造的部门哈，一个叫品牌部，一个叫产品研发部，这两个部门人才从哪找啊？就对于喜茶来说，或者对于类似的公司来说，这个人才怎么招呢？
品牌部传统上这些应该是从什么快销啊，还有这些什么 CA 广告公司的那些地方来，是不是？
那他们呢，这种公司啊，就你会发现如果你招 4A 公司，招广告公司，肯定是满足不了喜茶的需求的。因为喜茶这个品牌啊，一看就不是那种靠第三方的那个 4A 公司
没有投放啊，
对吧？就这里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这帮人其实就可以说白就是喜茶创始人的子弟兵，你就可以理解成刚刚我说的这两个部门。因为这两个部门嘛，我们说了它不是经验主导的，如果你去招 4A 那也是经验主导的，但其实一看那种靠 4A 做出来的品牌跟喜茶这种品牌相比，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再找一个那个机会再去好好聊一下哈。其实有一期节目我们以前也聊过了，应该是任宁来做客的那期节目，就是就靠第三方做服务做出来的这个品牌，它是不足够了解你这个公司的，它肯定没有内部的，
他比较泛泛的，
对的，他会是一个收钱，就是我帮你做一个 campaign， 我帮你做一个宣传片，但我要收你很高的费用，对吧？但喜茶很明显不是啊，喜茶很明显是一篇每一篇公众号喜茶写出来的，可能都是很有代表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品牌的定位的。我印象最深刻有一个细节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喜茶有一篇公众号的文章，他写的是他这么多年以来有哪些设计比较有特色的杯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杯套是个什么概念啊？就是说是你喝喜茶的时候你会外面有一个套嘛，对吧？然后呢 喜茶会找不同的设计师，针对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节日和不同的风格去出这个杯套。那这种事情哦，其实对于我跟 Rio 这种直男的用户来说，可能我喝喜茶就是为了喝它里面东西嘛，我其实也不会管它上面是啥。
功能导向啊。
但其实有很多小女生，其实她会很在意这些细节的，很多用户是很在意这些细节的。那当你写了一篇文章，告诉用户说，其实我对于杯套也是用了很多心思去设计的，我有找了哪些设计师，我跟哪些 IP 联名了，我做了哪些的心思在里边。然后你作为一篇公众号文章发出去给用户去看，那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在意用户细节和用户体验的一个消费者的话，你看完之后你还是会比较愿意去喜欢这个品牌，是不是？
是，他的细节确实做得很好，就线下店的那些小细节我都做得很好，
就他会照顾到你很多的一些用户体验上的一些一般人注意不到的地方。那这样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呈现呢，就会让一些比较用心的消费者意识到。那这些用心的消费者呢，就会在小红书上啊，就会在自己的微博上啊，
传播，
就会传播，他就会说把喜茶收集的这样的一些杯套啊晒出来，晒单，对吧？就拍照分享，就是说，哎，这个是我在喜茶上这么多年来收集的各种各样的杯套。那这个是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小的细节，但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加强用户对你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忠诚度。所以我提这个细节是为了说明呢，其实这样子去构建的一个品牌呢，它对于自己的这个团队的要求肯定就不是找一个第三方的 4A 公司啊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样的部门在喜茶内部啊，品牌和产品研发都属于这种创造力的用户体验驱动的，你要对很多细节精益求精的这样的部门，你会发现平均年龄可能就是93年的、92年的。
那他们从哪里找这些人呢？就是这些人具备什么样的背景？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要不卖一卖关子，让大家去思考一下，这种人从哪来呢？就大家这个其实，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思考好了，其实你会发现这是理解喜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你就懂了为什么他做的这么好。因为这种人，我首先可以说市场上没有，对不对？就他也不从宝洁来嘛，因为这种宝洁的这种快消品啊，这种大公司，其实他也都是很多东西外包的嘛。就大家如果在大公司工作过，其实宝洁作为甲方，他基本上是不做落地的事情的，他很多事情其实是外包的。但喜茶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亲力亲为。那亲力亲为，你就要团队啊，你就要这些人啊，你就要写这公众号啊，那你就要去跟各种 IP 去谈啊，你就要去做各种的设计啊，对吧？那这些品牌相关的事情，它究竟是怎么做的，对吧？那这个我稍微卖个关子，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出发点。那我就抱着这个问题去跟喜茶的创始人有过一个沟通。那喜茶的创始人跟我说了一句话呢，我直到现在呢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他跟我说他在公司里面的角色非常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那个瑞，你知道美第奇家族是干嘛的？
在资助的。
对，我们是不是在节目里面好像在有一期也提到过这个角色？但这件事情我认为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想再重点的把它拿出。它不仅是一个小的一个段子啊，其实它是理解喜茶在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说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当地的名门望族，他是很有钱的。那他对于这个达芬奇啊、米开朗琪罗啊这样的一些当时的艺术家呢，他其实是一个资助者。就是他如果米开朗基罗去，好像我之前去佛罗伦萨旅游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壁画说米开朗基罗画了50年就某个教堂的那种天顶的那种壁画，对吧？那个米开朗基罗画了50年。然后那达芬奇画这种画呢，当时也没有知识付费吧，我觉得达芬奇也不能把这个画变成知识付费去卖。所以这些人哦，他们就没有人支持他或者没有人资助他呢，这些人的作品是创作不出来的。美第奇家族呢，就是给整个文艺复兴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经济资源和一个让这些创作者没有后顾之忧。那这件事情套用回喜茶来看的话呢，喜茶的 CEO 认为呢，他就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呢，其实它对于公司里面这种灵感类的部门哦，这种创意类的部门哦，品牌和产品都创意驱动的，其实它就是不断的去挖掘这些人才，而这些人才呢，其实很有可能以前呢就是什么经验都没有，他可能就是一个爱喝喜茶这种产品的一个年轻的消费者，刚大学毕业，但他对于这种水果的搭配、芝士的搭配比较敏感。那如果他是品牌部的话呢，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插画师。这种插画师、设计师，他原来可能就是开自己一个小的工作室，或者就是刚从美术学院毕业啊就进来，那就他就作为资助者，让这些人去发挥。然后呢，哪些人的天分好，就让哪些人在公司里面能够迅速的提拔啊，给他更重要的岗位。然后呢，哪些人如果不合适，那就让他转岗啊，诸如此类的。其实就说白了，就有点像是米开朗基罗被那个美第奇家族选出来啊，成为这个大的创作者，然后就给你钱，然后就给你资源，让你去创作，就有点像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我学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
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就是我来提一个这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毕竟，因为毕竟说所谓哪些是好，哪些是美，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这个主观性和时代性的嘛。那作为一个公司，它要持续的产生这种所谓的好的这个设计，好的这个产品，那它不能只靠，当然可能在初期或者很长一段时间，它可以靠创始人的这个审美和来做，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苹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乔布斯的这个审美和这些一些思维的这影响嘛，但它需不需要解决说这个要成为一个机制性的东西，就是如何我让这个公司，即便是在没有我这个创始人的主观强力介入的情况下，能够从这么多的还不知名的具备创造能力的人之间选出他的这个好的产品，以及说持续培养去维护他们的这个创造力，避免什么像类似于那种创造力枯竭啊之类的这种状况。就它会不会需要一个内部的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去，就是流程化的去完成这件事情？
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这么问，我这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啊，你觉得美第奇家族需要去评判那个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哪幅画是画的最好的？他需不需要去做这个评判的工作？
单个应该是不需要的，我觉得。
我猜应该也不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评判机制去主观的下结论哪些是好的，但这个东西就交给市场嘛。就是说，你画了蒙娜丽莎，那蒙娜丽莎在市场当中被传为这个神作，那可能这个达芬奇这幅画就是证明了达芬奇的能力嘛。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它更重要的关键不是去评判，更重要的关键是让整个机构知道哪些事情是重要的，整个公司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哈，喜茶会认为内容比传播更重要，啊，这句话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
这不就是打那些什么各种自媒体的脸吗？就是大家天天在起一个标题党的东西，然后其实里面没有什么内容，对吧？
没错，什么叫做内容比传播更重要？这句话我觉得很值得展开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也影响到我们做风投圈的一个理念哈，这样的一个喜茶这样的一个理念。内容指的就是说我刚刚说的这些对杯套的设计啊，对于内容物的这种审美的追求，或者对于自身公众号发什么内容、发什么文章这样的追求，啊，这个都是对于自己内容的打造。什么叫做对于传播的打造呢？传播的打造的意思叫做，哎，我跟某某某合作做一个活动啊，我做一个 campaign 这个活动啊，活动就是传播，对吧？还有什么叫传播呢？我花钱去买一个抖音的一个 KOL 给我去拍视频，或者说小红书的笔记，我去种草，那这个都叫做传播，对吧？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喜茶非常自豪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是非常的让我惊讶的，就是这家公司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所谓的市场部。为什么没有市场部呢？是因为市场部很多时候就是负责这些传播类的事情的。因为市场部这个负责人呢，他不会做创作的，对不对？他不会做内容本身的，他是负责联系各方资源，去搞一些活动。 搞一些传播的这种 event，对吧？去买一些抖音的广告这个是市场不负责。但这个事儿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喜茶来说都并不重要，因为他都在排队了，他都供不应求了，他的门店都还是，
不需要更多的需求来排更长的队。
他完全不需要排更长队，他也不需要去传播更大，但他一定需要把内容做好，他一定需要把自己的内容物这种东西精益求精的做好。以我刚刚说的这种杯套，这种边边角角的细节为例，而你看这种边边角角的细节，他都关注了这么多，那更核心的饮料本身，对吧？那他关注的肯定会更多，对吧？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把这些正确的认知，先作为公司上下一心的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哎，在公司里面做创造内容的人，打引号的内容啊，这个引号的内容是一个广义的，这个广义的内容还包括他们的饮料，也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嘛。这因为对于喜茶来说，肯定不只是公众号，或者说是门店风格，那门店风格也是一种内容，对吧？公众号也是一种内容，产品也是一种内容，这种是一种广义的内容，对吧？品牌的公司需要重视的是这些内容本身，而不是你怎么去传播你的这个东西，就起个什么标题党啊，找哪个明星啊，这都属于传播的。这一层面的事情是次要的，是没那么重要的，甚至市场部它都不设立，对吧？在很早的在早期的时候啊，现在肯定是有了。所以这种认知，Will，你听下来，你觉得在一个创业公司里面要形成这种上下的，都对这个事情有很清晰的这个定力去做这件事情，你觉得容易吗？应该。
在国内还是不容易的，其实本质上就好像我们说的浮浅一点啊，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去赚这个快钱，对吧？你那边有这个100个人在排你这个队，你要不要想个什么办法直接到旁边再新开一家，然后把这个东西搞起来，或者说让更多的人来你这里买。但是他你这种来的这种就是算是口碑来的，或者因为哎这个排这么多队一定很好喝，那我去试一下，那如果我觉得最后拿到的产品不如我预期的那么好，那我下次可能就不来了，那我也不会向别人推荐，我甚至可能向别人负面的推荐说，哎，那个就是排那么长队又不好喝，就是很假的一个东西，这样会导致一些很负面的影响。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多这个就创业者在心态上其实是很难把握这件事情的，他想突然一下子把所有的能够收割的流量都收割到自己的名下来，但是又不能提供或者交付出让消费者符合消费者预期的一个产品，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翻车。
因为 Will 你是著名的果粉嘛，其实喜茶在这一点上跟苹果我认为还是比较像的，对不对？其实苹果在乔布斯的很长的一个范围内，他会做发布会，他会做门店，他会做好的产品，但其实他也不会去打什么广告。但当然现在公司大了，你肯定多多少少得打一些啊。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这公交站有苹果的广告，但他也是极简的风格的，就其实也是不做任何多余的动作，就很简单啊。可能他广告是拍一张 iPhone 的一个拍照的图，对吧？他拍出来的一个风景。所以其实这种不做多余的动作，我不去做那么多的什么流量的什么曝光，我不去做那么多的这种什么增长黑客之类的事情，其实都是这种公司好的品牌类公司啊，他们的一个基因吧，我觉得是。
也甚至你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那些真的说注重这个内容的公司，他连传播的时候，他传播的那个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老是说这个苹果，可能往很多广告都是非常经典的，对吧？然后我们想到最开始的什么1984那些广告，以及最近，好像是每年春，就国内啊，苹果中国，它每年这个春节的时候都会找一些什么知名的导演来拍一个就是跟 iPhone 相关的一个这种几分钟的短片啊。我知道前年有一个还挺让人感动的一个节目是，就是一个值班的就是叫什么列车长吧，然后他就春节的时候不能跟自己的小孩团聚的一个故事，他全程是用陈可辛拍的吧，用 iPhone 整个拍出来的。就这种东西，最后。这个整个片尾它会露出一个这个苹果的 logo， 对吧？它会形成一个传播的事件，但是在它整个之前，你会觉得这个产品本身它就已经足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短片的小电影，对吧？就是这个制作质量非常高的，哪怕是我们现在看，就是完完全全为了传播作用的一个 苹果的发布会，对吧？我们都看到为什么是它是那么一个固有的风格，就甚至就用那么好的一些这种设备，那么好的一个这些细节把控到位啊。现在因为有疫情的关系，他们不能开线下的发布会，他们的线上发布会还有各种的剪切、各种的引导、各种的转场，都是你可以就是你但凡熟悉这个电影工业的人，对吧？你都知道他是花了极高的成本、极多的这种专业的人力在做这件事情，对吧？以至于说像我们这个。带动国内的一些厂商，他们在做发布会的时候也不得不向这个风格去靠齐，更花投入更多的钱在这个上面。这个在这个之前啊，在苹果带动这个风潮之前，是没有哪个厂商会在发布会上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精力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重视到内容，以至于你传播的内容你也是非常重视的。这个我觉得就已经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了。
其实一句话总结刚刚我说的这个观点哦，就是说像苹果跟喜茶这种公司，它在做传播的时候，它还是基于内容本身嘛，它不是为了流量、为了宣传去做很多的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增长的手段嘛。就是你看苹果，你刚说那个例子特别好啊，就是它要体现 iPhone 是一个很好的拍照的手机啊，它不是请个明星去代言说 iPhone 是个很好的拍照手机，然后到处讲，对吧？而是说，哎，我用 iPhone 拍一个短片出来行不行？对吧？我拍一个六分钟的一个短片，有个故事的。对吧？
对，
它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做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一个创始人想这么做，一定是出于他的追求，一定不是出于一个商业的利益，因为从商业的利益来看的话，短期肯定是你宣传的越多啊，越多人来排队，越多人来媒体来自媒体来讨论你，那就越好嘛。其实我们在做风投圈的过程中啊，其实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些理念的一些影响的，其实。从做风投圈到现在今天都五年多的时间，我回想了一下，我个人是没有在我自己的朋友圈里面转发过任何一条我们风投圈的那个节目的宣传的。
我也没有，我都不发朋友圈，完全不重视传播，对吧？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你看我们两个人的朋友的那个好友数肯定都不少，几千个好友数，那我们如果要传播的话，我们其实应该每一期都转嘛，对吧？就是每一期上新的，我们这个公众号赶紧转到朋友圈。我们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说那个是不是跟我们懒也有关系？
但我是觉得，就是好的内容呢，就是喜欢的人自然会喜欢，然后他会自我去传播。如果我强行向别人推荐一个东西，可能别人觉得也很烦，那可能不是这个我们的目标受众，对吧？比如说就拿喜茶这个例子来讲哈，就他是一个刚需的咖啡的这个重度上瘾者，他可能就不喝茶，对吧？你给他传播了其实意义也不大。
是的，所以传播呢肯定也不能完全不做，就好像有时候在微博啊，在极客上我也会发一些我们上新的这样的一些传播的，为了传播的一些内容，对吧？但其实呢总的来说呢，我们作为一个安静的播客，大家能感受到哈，我们在这几年做了五年多下来，其实哎，我们的宣传我们的这个用户的积累，或者说大家一直支持我们做这个节目，其实还是因为内容本身，而不是说我们啊跟谁谁谁又合作了，我们又在哪个大流量的自媒体平台我们又曝光了，对吧？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也确实也在 Real 你的基因里面哈，我觉得我们合作这么久，我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觉得说，哎，我们要多曝光，我们要多蹭一下谁的流量，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去有任何的一些讨论，好像。但会不会未来也需要？开玩笑啊，这个喜茶他毕竟做到了也需要哈。你看我就是不够坚定，就是没有那么坚定。
就是如果是那他有这种说法嘛，就是说叫酒香不怕巷子深，还是酒香到底还是怕巷子深，对吧？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说我也没有想他要那么高的一个传播嘛。但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商业公司，你要对这个整个公司有一个这个增长的需求的话，可能还是得解决这个问题。那只是说你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有所坚持，而不是说像那种很，就我特别讨厌一个词，知道吧？就是那个以前硅谷创业公司老讲的一个词叫做 growth hack。
这个词是一个很傻的一个词哈。
对，它本质上就是说我用一些什么讨巧的手段，一些这个东西让更多的人瞬间。能够就是用到你的产品或者扩大你的这个用户基数怎么样，对吧？但 但这个词可能本身你看字面上它是一个中性的词，因为它并没有说这个 hack，因为 hack 本身是也可以说是结果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是事后的嘛。但你初衷是怎么样，你它字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但是通常这个 growth hack 在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大环境的实践中，得到的一个结果就会变成非常的，就是让我一些叫什么不耻的一些手段和方式吧。所以我觉得不算是特别正面的一个词。那我不希望说，而这个词在很多创业公司里面被奉为增长的一个叫法宝一样的东西，对吧？甚至有些公司专门有这种所谓的 growth hack 的部门在专门搞这个东西。但我其实是不太喜欢这种，就是利用一些讨巧的手段让别人关注到你，他可能也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或者说你的最关键是说你让别人关注到你，或者是接触到你这个东西，你是消费了别人的一个注意力嘛？但是你的提供给他的内容，提供给他的价值，有没有值回他的这个注意力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作为一个内容制造者或者内容创造者一直要在反思的一个事儿。就哪怕是为什么说老是我们被人诟病哈，说这个节目，为什么老是发的这么慢？我就说其实瓶颈在我这里，因为我每期都要去听去想哪些部分是需要剪掉，哪些部分是需要给这个我们的听众留下这个探讨的这个思考的空间的地方。就这些细节，它并没有一个公式或者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方法，可以把这个东西外包出去，说我教会一个人，他就可以学到我这套逻辑。那我们可以同时产出5期节目，这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传播，去什么去教育别人这件事情。我只能说，那我尽可能的用我自己的角度去判断这个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基于价值观的事情。那我相信，对于像喜茶这种重品牌的公司来讲，他们的创始人在思考产品的时候，肯定也要想这个东西，对吧？你让人家排了那么久的队，如果你不能很好的解决排队的问题，那人家为喝到你这杯茶所付出的这个时间代价，和他会提高他的心理预期嘛？那如果说你的产品又不能很好的承接这个心理预期，那你会对你长期对你品牌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嘛？所以说，如果你能够降低消费者的这个认知的等待的成本，那他就对你的预期的。那也没有那么的高，这个时候你可能更好的能满足消费者的这个叫做 product market fit 嘛。那如果说不能的话，那你就说你给自己压力也是很大，就是你必须不断的提高你的产品的一个竞争力，要远远高于同行。那你不可能产品高于同行1000倍的竞争力吧？但这个时候你就会把自己逼到一个非常非常窄或者是一个死胡同里面去。
非常好。Will 说的这个事情，我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不是为传播最大化而去做这些事情的啊。如果是为了传播最大化去做内容的话，你想，我们所有的自媒体的朋友都跟我们讲哈，一周多更或者一周双更，至少那是做自媒体的非常必要的动作，对
保
吧？
持热度，对吧？
你不一周多更，你怎么能那个攒粉丝呢？你怎么能保持热度呢？怎么记得住你呢？对吧？那我们确实反其道而行之，而且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了5年，哈哈，我们继续这么下去，我们继续低频更新啊，看我们更新到什么时候可以。但我们就很一致啊，对吧？然后呢，就是也不那个用一些差的内容来去糊弄大家，对吧？我们就继续这么搞就好了。那说到这儿，我们可以引出喜茶做这个品牌的第二个核心的认知哈。刚刚我们说第一个核心认知叫重视内容而不是传播，对吧？第二个核心认知也是刚刚我们也讨论到了，甚至 Real 都已经说出来了，叫做需要在便捷性和稀缺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啊，这句话是不是也是挺有意思的一句话？也是我认为他们在做灵感导向的事情当中，他们会思考一个问题哈。星巴克的甄选店，它肯定不会占它整个门店的比例很高，很多店都是普通，
不能全是甄选店是吧？
不能全是甄选店，耐克也不能全部就只出 AJ 限量版，对吧？奢侈品的门店为什么一直要有这个配货这个概念？什么叫配货啊？就是那个
强行搭售。
要搭售，对，你要买一个什么东西，你必须要买另外一个啊，这个叫配货或者叫搭售。其实这些都是在人为的去制造一些稀缺性哈。那我们先不说这个背后是不是什么有一些商业目的，它肯定是一个商业行为，但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品牌本身的一个需要，就好像啊这件事情它怎么去 理解呢？就是说我究竟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先把很多门店开到低线城市，哇，这个把它铺到这个哪里都可以买得到，哇，特别方便哈，像瑞幸咖啡一样，街头巷尾都有。然后呢，而且三线城市也有低线城市不仅是北上广深其他地方都铺得很满啊，这个就是你去做便捷性，对吧？那如果你要去做稀缺性的话呢，你其实就把更多的公司发展前期的精力不会放在拓展门店。拓展类型就是什么叫拓展类型啊？就是说，你既有商场的门店，你又有街边的门店，你又有购物，又有那个办公楼的门店，你既可以开这个一线城市，又可以开三四线。它的洗小茶也是去年才开始慢慢开始做的，而且这个洗小茶呢，很明显现在扩店的速度呢也没有那么快，它也是比较谨慎的。那所以你会发现，稀缺性一直是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客观的情况。那这个情况为什么它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很着急的去解决这个情况啊？是因为它会把更多的发展过程当中的精力放在刚刚我们说的产品的打磨和品牌的打磨上面，把这些事情尽可能的做到最好。但是我不会在便捷性上先做到最好，因为我的精力如果有限的话，我只能选择一件事情先做到最好的话，我会选择品牌和产品，这样子的话把我的稀缺性做出来，而便捷性我在一定阶段上我做一个牺牲，但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不断的积累我的势能，因为一旦我的便捷性和稀缺性之间是不平衡的话，就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还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买到你的，那你是有稀缺性的，那你的势能就可以继续的去积累，继续的积累，这里面要有个度哈，你不能说完全让买不到，完全让人排5个小时。但你也不能让别人就是一下楼就看到你一个店，你就可以随便买，对吧？那这里面的一个平衡，其实是不是也跟那个 Will 你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个节目更新其实也是不太多，但我们也不要把往绩点上贴金啊。我们一个做小节目的人，跟人家做大公司，这个肯定不是一回事。但我的意思是，做很多事情出发点的思路其实是类似的，对吧？就其实是他没有再把早期发展的时候，把你很容易能买到，像瑞幸咖啡一样，你楼下你就有瑞幸咖啡。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变成公司在早期发展过程当中他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而是把这个稀缺性势能像奢侈品一样的，像耐克 AJ 一样的，就往这个方向先去发展自己。你觉得这个思路是很容易被别人学到，还是说其实这个事情还是挺独特的一个理念？
就这个，我其实一直很特别好奇啊。刚刚也提，就是因为就这个稀缺性这个问题，也提到了好几个案例。喜茶的它的稀缺性，那肯定体现就是说它的那个供给，然后它的这个有些什么限定款之类的，这个也比较好理解。但里面提到有提个奢侈品的这个限定款，或者说耐克 AJ 的这个限量款，它就是完全是人为制造的一个稀缺性嘛。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怎么说来的，就是本质的不一样。或者我这么问你吧，就是喜茶不希望别人排队，他也不希望别人觉得他这个是人为制造的稀缺性，对不对？
他是希望有一个度，他不希望这个稀缺性过了。如果这个稀缺性过了，排队5个小时，那肯定是反噬的，这肯定是对公司是不好的。但如果这个稀缺性不足，它完全就是一个随手可得的事情，他也认为是不好的。他认为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能要有一个平衡，就有一定的稀缺性，但又不会稀缺到被人家骂你饥饿营销。就他希望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平衡，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的一个理念。其实他们是有很多组的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些对立的概念。他们在对立的这组概念当中，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一些位置，就是一个光谱上，他们找位置，他们其实是找的，很清晰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例如说，如果说一端是内容，一端是传播，他自己很清楚，这一定是完全要偏向于内容的。这可能如果内容是零，传播是100的话，它可能它所在的位置是十。那便捷性如果是零，稀缺性如果是100的话，它给自己找到的这个点呢，可能是偏向于稀缺性一点，但又不能过分，它可能是要中间有一个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几个不同的一些矛盾的一些概念。你最近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会选择偏向于哪一组？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很多这样的概念，我就不展开了，我就给大家简单的再描述一下。还有一组概念叫做品牌应该是 多元化的，还是应该是非常的鲜明和非常的这种尖锐的，就是说你应该是一个很清晰的，你就是个日系品牌啊，对吧？元气森林就是个日系品牌，对吧？还是说你是一个中国风品牌哈、啊？某一些公司现在就打国潮，你是个国潮品牌，对吧？还是你是一个港式复古风的一个品牌，对吧？你是港式复古的，对吧？就类似这种茶餐厅风格的，还是说你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你是一个可以跟各种风格都可以去结合的，对吧？但是你不一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很鲜明的风格。那其实喜茶的决定是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太单一，他应该是很简洁的。就例如说，喜茶这个名字听起来也其实是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哈，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含义，对吧？也不像元气森林一听就是个日系的，奈雪的茶一听就是个日系的，对吧？
对，他没有很明显的风格偏好。
对，它没有风格偏好，但如果大家会经常买它的产品，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它的港风走得很明显，它经常在做一些港风的东西，对吧？然后
对，
复古港风，有一段时间呢，它又在打国潮，好像，对吧？又可以讲一讲国潮，对
都可以。
吧？对，所以呢，它如果大家听今天我们讲这个灵感导向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记住三个不同的概念，它其实对自己的定位在哪些地方上，它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认知。第一个叫做内容和传播之间，完全是偏内容；便捷性和稀缺性之间呢，稍微偏稀缺性；而在风格层面呢，单一和多元，它是比较偏向于多元，就希望自己不要被定义住。他希望自己是最近流行什么，他就可能就是那个内容就往那个元素那个方向去多发展一点。但不要去打一个很明确的什么奈雪的茶、元气森林啊，这两家公司都有个特点，就是他们都在自己的这个品牌名里面，甚至是用的日本的名字的。元气森林的那个气，一开始用的是日
对，
本的那个气，对吧？
日文那个气，下面是个叉的那个。
现在改回来了，Real，你知道吧？他现在再也不提这个事儿，就完全没有那个叉了，因为那个叉如果再出现就被骂了。现在，他们悄悄把那个叉给删掉，但这个东西
就要这种就有很强的什么地缘政治的风险，对不对？
对啊，但奈雪的茶的那个的，对吧？这个大家肯定也都知道，那个是一个日文里面的那个是叫什么片假名之类的，这也不是中文的那个的嘛，对。
对。
所以其实这些公司都是很明确把自己贴了标签的，对吧？虽然这些标签现在看来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标签了，可能是要撕掉的标签了，但是呢，喜茶呢，它聪明就聪明在一开始就不给自己贴这种标签，对吧？就我就没有标签，我就是一
中
个。
立的。
中立的品牌，但我这个品牌我会非常用心的去观察最近流行什么，最近大家喜欢什么，那我就这个风格，最近我就在这个风格上我就可以强一点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他想得非常明白的一些地方。那我们讲完了他的这个灵感，这个是他的优点嘛，对吧？我们讲了几组概念去理解，怎么理解他这个优点。哎，那我们现在最后一部分你也得来聊一下。卓越这个事情，也就是效率这个事情，它是怎么补上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之前的那个排队啊，那些东西，其实还是它的一个短板。而且团队是一个年轻团队，然后呢，其实不是大公司出来的，可能他也没有管过那么多门店的经验。那在于一些偏效率类的部门，包括哪些呢？互联网产品、数据系统，这肯定是偏效率的；线下门店的日常管理和经营，这也是偏效率的。供应链的管理，就是后端的这个原材料，水果有没有变质啊？水果的进货价多少啊？这个水果是不是新鲜的啊？这种管理啊，这种供应链啊，也是属于效率的。这三块啊，都是属于效率类的一些业务，也对公司非常重要啊。你不能只是品牌强，你也不能只是口味研发强，你必须要有很好的互联网产品能力，必须有很好的门店管理能力和供应链的这种能力。那你认为 Real？你作为创始人，发展到一定阶段了，你怎么补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你都不是你擅长的。
那这个是不是要去成熟大公司去想办法挖人啊，成绩挖团队这种？
你觉得是在成熟大公司挖一个很强的一个门店管理 VP 过来比较难，还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在公司内部孵化年轻人、孵化设计师，让他去做出很好的作品？你觉得哪个事情更难？
哈，如果说是从那种就是需要这种效率经验的，我感觉是可以从别人那里借鉴的嘛。那是不是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 就至少你有一个成熟的这个就是你有一个目标嘛，你知道谁做的比较好，然后你去标他的这个目标，看能不能说做到他一样的效率，然后去研究他，这个东西是可以被研究的嘛，它有一个客观的理性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是非常同意 Will 你说这个观点的，就是你要自己内部孵化的、自己培养的这种团队，永远是你创业当中啊门槛最高的一件事情。你如果是这个事情，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喜茶你有800家门店，星巴克在中国有5000家门店，那你现在想做到星巴克5000家，那你不就直接从星巴克挖一个管过5000家门店的人过来吗？对吧？
一步到位搞定了，对吧？看他们是怎么弄的，你们的方法论是什么，然后我们哪些是可以直接学习借鉴，哪些有短板需要补齐，哪些管理上系统上有漏洞的可以需要马上修补的，对吧？这还有一个方法论了这里。
有一些事情是你没有做过，你就是不懂；有一些事情呢，是你没有做过，反而是你的优势。你可以用外行人的视角去颠覆原有的行业。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两类事情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类事情的边界在哪里？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我特别的感兴趣，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事情，你招星巴克的人啊，他做过，你没做过，所以只要你也别想了，你也别自己瞎琢磨，你就招个星巴克的人来啊，那你就把你的问题就解决了。那有哪些问题是我们刚刚说的啊？你去找奥美去帮你做品牌，做不了的，你得自己去从内部去建立你的团队来去做这些事情。Will，你觉得哪些事情是属于这一类的？哪些事情是属于那个可以拿来主义那一类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叫卓越与灵感嘛。就其实卓越与灵感背后，其实你回到它的本质，就是哪些问题是可以直接学习和模仿的，哪些问题是必须要有灵感，你必须要有创造能力，必须是你内在的团队的培养的，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这个要在实际的这个日常运营管理中去分布的去看哈，哪些是你觉得应该你品牌特色的东西吧，哪些是你就是属于一种 support 基础层面的，可以这个就是师层面的东西吧。
是的，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啊，经验它是可以复用的。就是说我管理门店哈，星巴克都管过5000家了，那你从星巴克招高管过来，让他管理你的门店运营，那这件事情是可以复用的，因为这个经验是可以转移过来的。但如果说你找一个给保洁做品牌的人来你们一个新的消费公司做品牌，这个经验能不能转移呢？因为人家的经验是我要花10亿去投入央视广告。这个经验能不能转移给一个创业公司？可能转移不了，我感觉，对。然后保洁说，你刚刚说什么内容跟传播，我觉得你都是扯淡。我们保洁的思路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产品铺到中国的大街小巷啊，越到县城的一个小卖部。
定所有渠道的，
对，所有的县城的小卖部都要有我的洗发水和我的牙膏，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能力，对吧？那如果人家是这么想的，那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东西，你让一个保洁的人来做这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喜茶这个品牌，但这个肯定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因为在刚刚说的那些事情当中，他要的是稀缺性和便捷性的平衡，他要的是内容而不是传播。他要的是品牌没有一个特定的风格，但是又能跟各种风格去进行链接。他要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的，都是他自己这么想的。你换一家公司就不是这么想了，换一个老板就不是这么想了。所以这些公司在能力上啊，它是不可被复用的。别的公司能力到了喜茶，到了一家新的品牌，它就不可被复用。但你说这个，怎么样让这个做一杯饮料的时间从1分钟缩小到40秒或者30秒，这件事情他应该说还是有经验的，对不对？
对，这有方法论，有迹可循就好说。
对的，所以其实整个发展的过程呢，它就是在自己的灵感层面做起来，这是它最大的核心能力和创始人最大的这个天分所在。慢慢做起来了之后啊，发现了自己的缺点是这些运营层面的这个卓越效率层面的事情，那他就确确实实从星巴克，我们说的这个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哈。星巴克的高管什么时候到位的呢？应该是19年底20年初到位的。 是星巴克的一个非常资深的高管啊，这个高管到位之后，就把这些效率层面的事情给慢慢的优化啊，你会发现现在的整个喜茶，它已经没有刚开始当年的那种被诟病啊，什么排队啊，各方面的什么之类的，然后它的门店的经营的这个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啊，所以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把星巴克的高管引进来，所以慢慢的就把这些事情给补全了。但这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星巴克的高管自己是不能从零创业来做一个喜茶的，这件事情是相对比较难的，对他来说，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懂的是效率那部分，但其实这家公司的核心的差异化，它最非标的，你最学不了的，其实刚刚我们说前面那部分，
在西雅图，
西雅图是决定了这个公司的这个创业过程当中的灵感嘛，对于星巴克来说，但对于中国区的星巴克高管来说，他对于灵感层面的事情，他其实是不用想太多，他可能也不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只需要把效率事情做好。但如果你只懂效率这部分的事情呢，你要去创业做一个喜茶出来呢，这又是比较不靠谱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喜茶的整一个经营的过程当中，那部分非标的能力才是他最不能被学习和被抄袭的一个能力。
这点跟苹果也很像啊，苹果中国也是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权利去管产品的，就是所有的事情是在那个 Cupertino 决定的。
所以喜茶的这个情况，它最合适去对标的公司确实就是星巴克，甚至就是苹果，因为这些公司他们的创始人都是在灵感这个环节上有非常强的天分和这种天才型选手的这样创始人乔布斯。但你看乔布斯他做到后面，他越来越倚重库克。那库克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
运营嘛，
不就是个运营和
是
效率型的人吗？
CEO 起来的，对。
因为大家不是一开始对库克的这个担心，就是说啊，他不是天才型选手。但你会发现，他在苹果发展到那么大了之后啊，他在公司里面的这个重要性就越来越高了。因为他搞供应链、搞产品质量、搞这个成本控制的这些事情，其实对公司就越来越重要了。所以，任何一家好的公司，我现在都觉得这种模型是最好的，就是有一个乔布斯型的这种公司，这种创始人，再搭一个库克型的这样的 CEO 和高管，那喜茶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模型。他们在星巴克招了一个星巴克，中国区的一个非常资深的这么一个负责人，是现在在喜茶是喜茶唯一一个高级副总裁。如果没有招其他人的话，应该他还是唯一一个高级副总裁。那这件事情的搭配，我觉得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搭配了。
叫内外兼修，对吧？然后各司其职。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以后要创业的话，我们得想一想，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人。我们如果是卓越型的人，我们就加入一个团队就好了。
那就带着这个什么方法论去，对吧？但其实这个大家可以回过头去听我们那一期讲那个效率和卓越，包括甚至职场的那一期哈，就是说这一期其实我们的讨论，除了跟想做这个消费品牌的朋友们有一些这个思考之外，可能很多人对个人自己的职业选择也有这种帮助吧。就是说你自己想想，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这个从公司从创始人的这个需求的角度出发，你作为一个员工或者是潜在的一个合伙人，你能贡献什么样的价值？你能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这个产出给到你要去的公司，哪怕是你现在公司或者你将来要去的公司，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
没错，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今天可以给大家留一道思考题。这个思考题是：你做的工作是属于灵感型一点的，还是偏卓越型一点的？那如果是你所确定了你自己的工作类型之后，你怎么样去不断提升自己在这一个类型工作当中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大家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一些什么想法呢？欢迎加入我们开设在知识星球的讨论组。那加入的方法我们之前也说了哈，你可以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详情链接里面有，那也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风投圈"，然后点击加入会员。今天我们就聊的比较这个架空哈，比较高维度的一些东西，跟我们往常的节目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只是细节战术层面的东西，也是希望就是说能够给大家一些更深度的思考。 然后也不算说就是那么的说一定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我们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结论哈，都是很多思考的东西。那也欢迎大家后续给我们就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